这里面有些意境哈，我希望大家有些境不是光应该怎么说，我现在最近已经听到很多人啊，他在讲经，他讲什么，他跟人家讲说涅槃非常好，讲到最后他说不过我也不知道讲个一两小时，听到大家都已经非常仰望那多好，到最后竟然讲了说可是实际上我也不大清楚了。我那里听了好几个，讲到最后他也不大清楚。你就老实到这样讲这句话，后面那个都前面讲的都没用了。为什么？原来你在讲故事啊，你讲神话，不是。涅槃我也没办法描述，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反推，这个反推也不是假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从你佛法会慢慢产生那种对涅槃的圣洁力，你当我现在不可能，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当我的手扎了个针会很痛，拔掉针的那个不痛，可以想象吗？所以因为你把涅槃单独抽出来，其实真正涅槃是极灭烦恼而说涅槃，他没有从极灭涅槃而说烦，说没有从极灭烦恼里面来谈涅槃，所以他会架空的涅槃，所以他不知道，就出这个问题。很多都是这样，他可以描述多好多好，他却不从一四谛的道理去解。其实我们真正的，所以说我常讲，我们说我们要出离，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想出离？我可以出离我的苦，但如果把乐也出离了，但我觉得很无聊。那我会讲说现在我很苦，苦到我觉得我不想，我这个世间无常啊、哦、我不想爱。那如果我能都不要这个苦啊，偶尔逛逛街我觉得还可以啊、哦、你要说你要是涅槃闹什么苦的都没有，乐的也都没有，那到底涅槃是什么？那会不会淡淡无味啊？会不会这样？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四谛道理，他不能知道什么叫极灭乐，所以他不容易真正产生对解脱的好药。所以当我很苦的时候想解脱，当我修行得了一些乐的时候，出离心就不见了，会不会？你试看看、啊、一条路啊，开个同学会几年下来你就知道有的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得乐了，就苦不见了，乐出来了，就不修了哦。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也希望大家都能这种道心不退。所以你看，有人正苦的时候啊，正苦的时候他会想处理，好，正苦的想处理。当他修行开始得到，尤其是修行的得到禅定乐啦，这些都是世间所不容易有的时候，反而道心退掉了。所以在经典里面得神通而退道心的也有啊，得神通啊真的会飞的那一种的，我们现在只是小禅定还没飞就已经退了。是我想他不是他的正见没出来，他不知道真正的解脱是从哪个立场。所以我们在讲说每个人都想解脱，但真正发出真出离心的其实还有，你必须要了解佛法，或者的话逆境让你修，顺境就让你听。你要知道说其实苦不要，乐也是苦，那不但是苦，苦是苦，坏苦乐苦啊，就是坏苦也是苦，最重要的苦那个五蕴炽盛苦最苦，他要断的是这个苦，他不是只眼前看苦苦，他还要断乐苦，就是断坏苦，还要断五蕴炽盛苦行苦，你知道这才叫出离心。所以我们如果要具体的检证一个人的出离心，你就发觉说其实还要更清楚了解众生轮回的真实苦，这时候才能根源上想要处理啊说法。所以你要说你，所以我常讲说我们现在啊很少人会把苦讲清楚的，我们这假如这里有又有机会有人要研究苦，能把苦从苦苦讲到坏苦，讲到无蕴炽盛苦，令众生容易以此入苦地，功德一件。我们的苦太容易，八苦讲完就没事了。 可是你讲完大家天天讲八苦也不会苦啊，刚开始还有点苦，现在苦到最后常在讲不苦了，那个苦味道不见了，你无法把你的苦地啊，苦的真实苦啊，那个真实苦在现实当中让对众生因你的观察可以显现出来，这是要智慧的。光说苦，我们现在能抽象的讲，但不容易让他对方知道说真苦，我要厌你，光这个就够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要苦不苦啊，啊苦苦苦，哎，讲完苦了，我们待会去泡个咖啡好不好？白讲的，刚讲完就去泡咖啡了。不过因为他可能泡没加糖的咖啡，说要尝苦，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不知道，开玩笑。好，我们看一。圣人有言曰：“人命哈、啊，是数数啊，于川流啊，是以生闻，物非常以成道，缘觉啊，觉缘离以即真。苟万动而非化，非化啊，取循化以皆道。”啊，这个就是想说，圣人有言啊，人命啊，啊，这个过去的好像川流这样啊，好像川流，所以无常。变成声闻物无常已成道，其实无常不是光声闻而已，但因为这是方便区隔啊，方便区隔，其实真无常是在无常是法的实相，所以法的无实相的时候，即便修菩萨法，他也会看到无常，看到无常，因为无常，我不讲说空性是在缘起里面。那缘起的东西没有常性，其实就是空性的意思了。所以讲三法印的时候，本身是不是连在一块？我们如果知道三法印空无相无愿啊，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好，那连在一起，所以无常跟空有没有连？有无常跟空是不是本质上有没有分隔？其实没有，所以后来才会讲说三法印等于一时相应嘛，就空一时相应，其实在无常里面就出来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再看呢，就是说在无常的观察，其实我们声闻它是这样观察，那从一个无常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抽象的无常，是无常性，就是无常性，其实表面上进一步来看就是法的自性不可，所以真正悟道的是比较从这个现象里面去观察到的。好，所以佛法的本质，我一直在强调，它会是非常理性，它是非常理性到我实际上就现前里面观察那一个能不能维持稳定的那个法到底在不在，所以它也是从于无常法里面去看到的，所以生活里面的苦集灭道也是从这里来啊。我们会有很多爱着心，那个爱着心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对这个法本无常性引以为常。那引以为常，所以这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说，就像那个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有根本无明，岂能所能观啊？然后到最后所缘境界，然后这个三系后来六出，所以说这才是根源的，三系才是最根源的，然后转出六出的相，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根源的处理我们的烦恼，应该是从一开始把本来是缘起无自性的东的这个现象当中看到它的无常性，这个声闻才能证果。那无常性就是法的实相，那实相里面可以实相，就是无常性也是法的实相，所以那个常性就是我认为我当然看到很多东西在滚动，我如果进一步看到这个滚动的法里面没有常性，其实就会像实相，所以从无为法圣贤才这样区隔出来的哈。所以那缘觉也是啊，缘觉是观察这个缘聚缘散，我们有时候方便讲他观十二因缘，其实十二因缘菩萨也观啊，四圣谛菩萨也观啊，我们有时候方便讲，因为方便讲说声闻是观四圣谛，那缘觉是观十二缘起，法不会这样区隔的，那只是因为我们要区隔一个缘觉是观缘起，所以 所以他没有听闻佛法，声闻是依佛所说，在现实当中佛跟他讲四圣谛，用声音听佛说，所以我们定为声闻。那缘觉的话，自觉，觉什么？还是觉缘起啊。那到菩萨的话，菩萨也观十二缘起，也观生，也观四谛啊，只是他观得更细而已啊。所以都同样的理则哈。果万动而非化，没有什么化的是吧？千流变化。假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实质的话，那所有修道因缘都停掉了啊，起寻化已皆道，就没办法进修了。所以一切的修行，它的本质可能性在哪里？在于法的本质啊。假如这个东西是实在的，所有的修行就再无意义了。正因为法本身是众缘而不而是虚无的，所以因此我们所有的修行解脱，也就是从这里去谈可能性的，从无为法无常，从无为法才有那个圣者的因缘出来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假如这个东西是实在的，所以修行就停住了。为什么？我们讲说如果有苦集灭道，我们的苦集灭道是苦地是真苦，我们讲的苦就是实有苦的话，苦就不会坏了。苦没有坏的话，那修灭道也没意义了。 对苦如果不坏，苦是有自信的话，修道就没意义了。如果苦，我们心经讲无苦集灭道啊，所以是相待于众缘立苦集灭道，这才叫真苦集灭道。如果执着有真，你所谓的苦是自性苦，而不是众缘颠。所以我们知道的苦为什么恒为苦，不可能不苦。这个不真苦在哪里？苦是连乐都苦。为什么？因为你那个乐本身符合苦地，无常的、虚假的，是眼前乐必感应后苦，所以真苦地的人不着乐，是不是？因为那是真苦。真苦的本质不是在眼前这个苦而已，这个苦只是这个苦衍生的某一种相状而已，真苦是在那一个颠倒性啊。所以说这个颠倒性让我引以为真，我随意追逐于它，这个才是重苦。那我现在从观察它才叫圣道啊。所以我不是也常讲，就是我们现在佛法信不信？其实是不信的，因为我很少人在观无常。我们观的无常也层次比较低，就是眼前可爱的变化无常而已。我们不是真正看到众法都在动而无自性的无常，是不是？我们很少在做这种观察，所以我们真正向于圣道的因缘其实是浅的。我们大概都种下得度因缘，但真正在正修的人并不多。乃至我们现在念佛的人，能将念佛那个无常意导入在念佛，把很多的空观印导入在念佛，其实也很少。所以都是方便再方便再方便再方便啊，那这个是无可奈何。那这个方便只要接引的对，都是善巧方便，都非常好。但问题，我们应该如果从更就近的角度来看，在佛法佛陀说法的时候，他最本意的东西是从这里开始入手的。那所以说如果果万动而非化，起寻化以接道，就没办法了啊。复寻圣言，唯隐难测，若动而静，逝去而流啊，可以神会，难以释求啊。就是这个寻圣言啊，它很唯隐啊，就是你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化经典道理很多，但真正能体会它的道理的啊并不多啊。就是若动而静，因为经常是处在一个矛盾词当中啊。这个逝去而留，去跟留是一个矛盾的，我们如何让有跟无放在一块，如何让去跟留在你认知里面不会矛盾，你接得很难。所以你看呢，我们讲说非一非一，怎么非呢？那你在以你的习惯来讲，因为我们的习性基本上都是对法产生一个固定的执着，包括我们对生命的安立，对世间的认知，都是将一个法性确定下来的。但一旦确定，就会有一种法的对立啊，就有一要一就一，因为那个是为什么有一要一， 我们讲一是同，义是不同。那为什么不同？因为两个法要存在，两个法存在，我才能比较它同还是义，对不对？有两个，有一个法存在，才会有去跟来。但现在你一定要把这两个法把它懂在一块，就是一个违背的相矛盾的东西放在一块，唯一的方式去掉法的自性，对，不然矛盾的挤不上来。所以我们现在说很多法很难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立场了。所以我们当我们每个人都有立场的时候，很难跟人家合合。你为什么能跟人家合？因为一定把他对方的利益当你的利益，你就可以合。我们有时候合合合是在一个大利益下、大认同底下，但不是真合。胜者合是放自我而合，但我们现在是把你放在一个共同利益底下，我们就可以合。那当共同利益上可以合，如果利益产生冲突，他就对立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基本上任何世间安定的东西都还是我以我是为中心。所以有时候的和，我们以我们来看啊，一时好景啊，但不长久啊。为什么？毕竟带着无常性在里面。那佛法之所以安定在哪里？因为我本身是以无常为起头的，我现在要跟你和，并不是我要你配合我或是我配合你，是因为我们彼此无我，无人相无我相的在真和。所以为什么不依不依？法不可得，说依不可得，说依不可得，说生不可得，说灭不可得。这时候不生不灭可以放在一块啊，真空妙有可以放在一块，都已经从空的缘起，缘起跟空的道理上才能产生统一的。这个很难去理解，所以一般人在逻辑上它是一种世间的一种习惯逻辑啊，要有就有，要说没有就没有，要你能说说会有会无，你就装呆才能做到，就是用一味的否定，用一味的否定，会有会无，会有会无，那是什么东西？不要讲，反正就会有会无，那这个你就可以有同意了。可是你内心要确定的话，很简单，在这种互相矛盾的不同法未能放在一块，基本上是将它的法性灭掉，直去掉那个互相可以对立抗衡的东西，再也不存在。所以为什么重法？方丈寺里面明明这些东西挤在小地方会冲突，那为什么他挤得进来？一切都缘起，谁可以碰进来，我们就放不进来。我们看到墙壁你就走不过去，好，所以我常讲的梦中你很乖，你看到梦中墙壁一定不会去撞它啊，你会看到如梦如幻的墙壁，那有一个如梦如幻的人去撞到墙，起的如梦如幻的包包，然后生的如梦如幻的土，而且非常精准。为什么？明明没人撞到一个不存在的墙，但众生一直什么都成真。所以因为这个法本来无自性，所以因为你有执着，所以在你的梦中的房间只能有，你会知道法跟法会冲突，所以梦中的法跟法的冲突，你的脚跟墙壁会冲突，因为你执着有一个脚和一个墙壁，所以你的脚去撞墙的时候你脚会受伤。那是不是真有脚去受伤？就是，是你的认定，这样吗？好，所以梦中的墙不是真，但你无法穿墙而过。为什么？你的执着让你不能穿墙了。所以到菩萨的时候，他能怎么样？他可以随便涂，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转，他都能转。为什么？本无自性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通随着世间人的神通、跟圣者的神通、跟菩萨佛的神通，为什么各个不同？法执不一样。法执通达的时候，所有不可能随他心念起念，很多东西随心量现出。就是这样，为什么法在法在禅里面不会产生法跟法的冲突？所以也因此在修禅定的人，我们经常这一禅是这一禅，这一禅是这一禅，到菩萨的时候，很多禅的分位会打掉的，他可以快速的从一个念起来的入到另外一个禅，很高的禅，同一下一下子就转到下面的禅，他不会像我们要造阶梯的一个一个来，九次地地要造阶梯，狮子混训超越三面就不是了，东跳西跳。 一个念头起跳到另外一个禅，一个念头起就跳到这边来，随这个地方起神通，那马上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念头一起，景象就不同。为什么？自在。那为什么自在？它不被法所束缚。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在性。那从他的思维的角度看一个东西的认定，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作为都在展现我们的执着。我们每一个思考，我们每一个判断，每一个作为，假如我们现在一个空地，每个各个各大盖道场都会盖出你要的道场，那有的人盖到最后奇怪，怎么盖到最后都这一个路撞那一个路，因为你本身逻辑就不大通。因为你的思考不紧密，愚痴，所以你啊，就算盖到最后会发现，这个怎么路老是在冲来冲去的，走这个路，这个事情不完整，思考矛盾，不周延，彼此法的相依性不清楚，所以经常会生这个法，却不知道这个法会障碍这个法，所以一盖好了以后，你怎么互相互彼此互执或者冲突，一直在冲突，因为你本身缺少一个完整性的思考。而且随你的执着就现出那个样子。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在盖房子就有很多人会提供你那个意见给你，所以你比较不会完全你自己的。如果完全依你自己，大概就是一个很展现，就依你的习性现出来。好，我们看啊，这是这样啊，所以可以神会难以自求。我们接着看，是以缘去不必去啊，闲人之常想，身住不必住，世人之所往耳，岂曰去而可遣啊，住而可留。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去啊，去不必去啊，我们在讲去的时候，我们讲说不一定要去。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说讲去其实不一定要去。那为什么讲去？闲就是啊，把人那个心啊给什么，把人的那个心，人之常啊，固定啊，把你那个心给放下来。闲就是本来你会执，现在让你放下来。闲人之常想，那个常想我用来去生灭来让你固定的心把放下来。好，那称住不必住，我讲住的话，我讲住的时候并不一定要住，我则世人之所谓亡耳，众生在执着有死亡，我就用住，以便于让你不要再住，不再往上产生执着。是就是解放你的意思。所以我讲去不一定要真的去，我去的时候要让你知道说有动静不是常住法。我讲住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讲说时有一个滚动的东西，所以我讲住的时候不一定是真有住法，我讲住可以是无住之住，但我讲住的时候是要破你那个动的想。所以啊，岂曰去啊，而可遣，就是讲去的时候就有可以遣出，就可以派遣出去。我讲住的话，就表示可以留，我不一定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世间人在我们讲去来的时候，像比如说啊，我去了，那我来到这里，我啊，我来了，你早上从那边道场出来上啊，我去了，来到这里刚下回去，我来了，那都是你啊。那你也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然是这样啊，不同人，哎，不同的场合，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个场合我这样讲，因为什么？因缘是不同，是因缘不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时候我讲去是就这个因缘而说。那为什么你能随时就这个因缘？为什么这个法没有就确定在那里啊？啊，所以有人啊，你为什么会变来变去？法不定，我怎么不变呢？法不变，我法在动，我他不定，我怎么会定呢？当这个人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要尊重这个啊，这个人的根基，他的烦恼是这样，我们必须要顺应这样的因缘，这样才对啊。好，我们的故陈句云啊，菩萨处寂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诃言论云，诸法不动，无去来处，世界皆导达群方，两眼一会，岂曰文殊而乖其自哉？你看啊，这个佛说成具光明定义经啊，这个经里面讲说，菩萨处寂常之中啊，处寂常之中，其实他不是直接引啊，不过意思一样哈、啊。 处既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为了要破那个常的执着啊。那摩诃眼里面又讲说，诸法不动，无去来处。那无去来处，这时候他都是在接引众生，但两言一会啊，就是有时候讲法不一样，但其实他的本质道理是一样的。那本质道理一样的时候，你不要起约文书，就文字不同而认为说他们的讲法不一样，不是的。好，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看经典，应该要知道经典的意思，不要接一段。你接它一段的时候，这个文会违背，会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因为它有它核心的精神。所以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表示你对，你可能会扭曲它的精神。为什么？这时候我是对字而说，这时候我是讲第一而说，这时候我是对字左边，这一次我是讲对字右边。我在对字不同边的时候，我安立的法都是导向中道，但对字相不同，因为烦恼相不同，烦恼相不同，我锐利的地对字相不同。我对字贪的人说无贪法，我对字嗔的时候讲无嗔法。那你不能把我在讲无嗔法就摘下来对那个什么贪的人讲，因为贪的有贪的相，他的升起因缘，他是由此生彼生，要灭的时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灭啊。严格来讲也不一定说不能讲啊，贪的人不能讲那个不能讲说无嗔法，其实也可以的。不过就在一般主要对机上来讲，我讲贪，这个人贪，我讲无贪法啊，那我对称，我讲无称法。那这时候我必须要安定，你把这个法混掉的时候，混乱的时候，这个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应机。那你如果不看到我整个法的升起因缘，你强把我结合下来，这个法的意义，对治意义就不见了。因为我说法也没有一定了，我说法没有一定，我必须要知道我的应机是谁。那所以说这个也是当初啊哈，当初我讲课我不大喜欢人家录音的，现在是反正都录了哈。以前我不大喜欢人家录音，为什么？尤其我跟学院讲的课，我不大喜欢流传出去。现在我跟学院讲的课，我就比较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有人录，所以属于佛门里面的一些事情，我就尽量不讲。那如果讲，就关起来，因为这些东西。众生喜欢听是非，但我们讲是非的时候其实是有教育意义，但大家一出去大家只是希望听是非，所以有时候变成为了要考虑东考虑西，很多说法就会扭曲掉。所以我当初有些东西不录，或是录了不传出去，但现在如果要传出去我就更加谨慎啊，更加谨慎，越谨慎越谨慎，谨慎如果大家都要听的时候，我只好说维他命法。你知道维他命法是吗？因为它又不能治病，吃坏了也不会伤害伤身，吃错了也不会伤身啊。如果要讲对症下药的，要讲那个处方用药，处方用药就是医生开的处方，那这个不能大家用啊，不能大家用就不能随便传，那这个最有效啊，可是它最直接，最扣紧它的根性。啊、如果要大家听的，就要讲那个不痛不痒的，不痛不痒的，吃的也，讲啊，台湾话讲，假料没白嗨了，是是，但影响不大，坏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好也没有多大影响，那这个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吃。哎，当然我们尽量是用奇迹的，不过现在因缘改变，有时候你也无法面面俱到，所以有些你也只好尽力而为啊。但如果要样样去。面面俱到，很多东西做不来了啊。好，那这个就是说，诸法不动，无去来处哈。在无去来处，一下讲说有来有去来，有时候讲无去来，所以我讲住的时候不一定要住，我讲去的时候不一定要去，我讲来的时候不一定要来，因为我知道所有去来都是方便安理。在这时候，我该说去而说去，说该来说来啊。所以我们该往生的时候要讲往生啊。那对一个人能了解道理的话，假如说生而无生，对不对？那净土生无生论就讲生而无生。那对于还不了解的话，像说舍此边救那边，是说有没有来去？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实无来去， 但依你现在来讲有来有去，那我现在跟你讲无来去，他就不知道怎么去。那我讲一有来去，他好好学，学到最后他就知道原来没来去。 那反正你知道了，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不能，你所以我说佛菩萨也大妄语啊，但这个妄语里面没有欺骗之意的心，只有带入实相的真实性，但为了让你入实相，只好巧说种种法。对，一样的道理。好，是以延长而不住，称去而不迁。好，不迁故虽往而常近，不住故虽近而常往，虽近而常往故往而不迁。好，虽往而常近，故近而弗留，弗留矣。就是说我现在虽有动性，但我的心并不随转，我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慢慢守的时候，我们不会碰到有人讲说有没有红绿灯，有，该收红绿灯的时候红绿灯，那有没有绝对红绿灯，没有。好，我们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在有些国家你要是说好的话是摇头的，所以你要到那个国家之前要先了解风俗习惯。好，你说好的时候是你说不好的时候是这样，刚好跟我们相反，所以你去那边弄清楚，到最后会产生很大误会啊。你是不是欺骗我？你说不是，他说是，他就把他抓起来。因为你说你是啊，可是我是是这样啊，可是他认为这样才叫是啊，你没弄清楚，所以你到那边要整个倒过来。所以我不是讲说，第一次我到日本的时候，我骑脚踏车，我骑到最后说，日本人不是很守规矩吗？怎么都逆向行驶？其实是我逆向啊，他是逆向，我靠右，他们靠左，他们是靠左走，我们是靠右走。要走到那边，我说，因为好危险他们怎么都逆向？后来知道说是我逆向，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个出家人怎么那么勇敢，骑个脚踏车竟然在快车道逆向行驶？我怎么知道？我去，哦，好危险！回来说，他们不是很守法吗？怎么都这样？他说，你跟人家逆向了。我说不是他们，而是你，原来弄相反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我们能调整，但我们不会动摇，因为没有实质法在那里啊。所以应对世间能巧安利，而且你化解就，所以我化解有很多人到别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很难适应。那有些人不会，就是说他比如说有些人到印度就那么好脏，以后都不要去，因为你每次都用你的习惯去看人家。其实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在，所以很多人他很容易到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地方的好处，那个难得处，那很容易自己调整去跟人家配合，走到哪里那里也安，那里也安。他说我们是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就在你家，你现在来的是这里怎么样？为什么？他的因缘，他的价值，他的思考，你必须要能去欣赏去尊重，所以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这时候人家是靠左的，你就说讲坐左的可以，右的也右的，你不会讲说你们怎么弄得那么奇怪。众生的缘起是如此，你就尊重吧。所以就是虽近而常往啊，各往而弗迁啊，那虽往而常近，故近而弗留。就是我虽近，但我没有留。我的留在说，我的近并不是执着近。我如果执着近，我就会觉得它是留。但我为什么我不执着近的时候，我讲近的时候也无妨，我不留。所以我没有真近的执着，所以我也没有留的执着，没有留不留的执着。这时候我就讲说，我能随因缘视现这个道理，但一视现当下，我并不会去挂碍。这不是我想要去。我怎么去我有时候都讲说我们尽量随缘，对不对？但讲跟讲啊，其实要做不容易。之前我在讲中论，应该大家有提到说，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要开放一点啊。最近刚好也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在谈跟我讲说，最近新闻在谈说我们那边现在教育啊越来越没有创发性，就是那个学生的创建很少，死板板的。 他说要教育应该让大家能不要受这个框架是所影响，就不要那个死板板的。哦，他没有讲说不要受框，就这个教育出来的变成脑袋很硬啊，就是没有创化性。那这问题出在哪里？像我们来讲说我们要开放，开放我们的思维要开放，开放不来啊。我们都想开放，问题你没有舍下你的执着怎么开放？你必须舍下你的固执你才能开放啊。所以这个很多人为什么开放不了？因为他对他所习惯的东西一直坚持不舍。所以一个人要开放的时候，先试着放下他认为绝对的东西啊，试着看他的相依性，他的相对性的时候，你试着把它放开的时候，你的创化力就出来，你的创化力就出来。所以包括我们在解经典，如果你不知道经典的真实道理，你解经典一定顺着那个道理一直在走，你的角度会固定，那时候会产生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佛门久了，我们会不知人间疾苦啊。我们老师都用我们的出家人的角度，用佛门的角度在看人间事啊。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本身叫人家不要执着的时候，你已经执着你的固定思考了。你不能打开一个一般人在不同场合会产生不同的苦，你不容易成全然尊重，因为你已经有立场，你已经有立场。好，我们看，然者终身之所以长山，众女之所以临川啊，世界感王者之难留，其曰排精而可往。是以观圣人心者啊，观圣人心者不同啊，不同人之所见得也呀、啊。啊，不同人之所见，不是一般人之所见啊。就是我们看到庄生庄子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大家有机会看一下哈。他就说，这个道理这里面有没有列出来？我看一下哈。好吧，我们看他的文，那文那个解释文里面有讲哈。我们看那个解释文，那个寒山大师解释，庄子曰。场舟疑惑，场山愚者，谓之故矣。就是说，你把那个舟放在那个山间里面，惑里面啊，山间古惑里面啊，啊，那可以藏得很好。把山藏于泽，谓之故矣。但有力则覆之而趋，哈、啊。那他因为他有场，但你认为已经很坚固，但碰到更大的力量，照样跟你毁掉。他说：“昧则不觉什么，啊，就是愚痴的人不知道很多东西已经被人家搬走了。那场天下于天下，则无所遁矣，有意思吧？场天下于天下，啊，都对天下对天下都满了，你也偷不走，因为你偷的还是在天下里面。所以我把东西藏在天下，我把东西化为虚空，那你就搬不动了。为什么？搬来搬去都在虚空中。”我有所执反而会被拿，我无所执谁拿也拿不动。所以这个庄子这个其实也很聪明的、啊、我如果有所挂碍，就有所，我有所得就有失，到有我无得的时候我就无所失，我将一切法化等如法界如虚空，什么东西也拔，因为我没生灭了。我的东西是如，就我这是比喻我隐身了、啊，如果我的量如虚空般，任何东西都不能再移动，为什么？虚空已经变一切处，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有所执，就算再伟大的福德力也都会衰败。当我无所执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成败可谈了，就超越出来。好，所以那个场山啊、这那众女所以临川啊，那临川有他的那个都感受到王者之难留啊，那他们感受到王者之难留，那是不是因为重点在王者快速的流转？岂曰排精而可往？难道他们就认为真有东西往过去迁流，已经变化？但未不是如此，他只是感他是圣解他们的讲法了，老庄的想法就是说，他只是刹那无，他们感受到无常。但他们感受无常，难道就认为实有法已经从今往后而走？不是。他说以观圣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见啊，一般凡夫不了解， 会以为我们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说，啊呀，圣者看到很多事千变而过，实际是有千变。他说圣者所说是怎么样，因为他有讲这长天下于天下，庄子既然长天下于天下，本身他是什么不动啊，就是至少庄子他才讲说你长，因为他没有整个讲完嘛，不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将这个东西藏在山于者，他庄子认为不究竟，要藏天下于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就是没动的嘛。是，所以说我虽讲有流转，实际上我重视的是本来不动的那个地。所以孔子虽然讲说啊，这个流转的会很快不能流，但并不表示他能迁，因为物不迁，他只看到的是法性不迁。当然两位圣者不一定有谈到这么多道理，他只要引申出来，他其实借他们的词来描述，你看到东西万物归于无常流转出去，其实无一法移动，为什么法不可得，一般凡夫不容易体会这个道理。好，我们接着再看，何者？人则少壮同体，百龄一子，徒之年往不觉行水啊，是以患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患志曰：“吾有昔人，非昔人也。”邻人皆愕，然非其言也。哪有这种东西？就说我啊，跟我的过去很像，但我不是过去。那我们讲说，过去是我，现在是我，相貌虽不同，但我是我。但这个是幻视是怎么样？我很像过去，过去不是我，不是我，过去根本不在了。过去当他现出来的时候，从没有一法停在那里。我如果要说过去现在是相同，必须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两法存在才能同。两法不存在，我如何论同？只能说相似。但凡夫说怎么有这种话，那到底你是鬼还是什么你到底是存不存在啊？所以他们就很愕然，奇怪你这个东西乱讲一通啊！因为他出家了，回到这里来讲说我啊会过去啊，我以过去之相似，那这个到底你是不是过去？那邻居讲说你不是那以前那个某某人吗？啊，不是啊，明明是啊，如果以凡夫来讲，明明是啊，只是你老了啊。我说不是啊，我只是像他，不是。那你是假冒的，也不是。那你是什么？我刹那无常的。我已经就晕倒了。那你在像什么？那是很难懂啊。好，所以我要讲说，何者啊？人啊，从少壮同体，百年一直啊，徒之年往啊，不知行水啊。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刹那刹那当中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话让你有机会有一个本质的东西让你从这个地方慢慢从年轻到老，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其实是你的业力，随你的妄想，随你的业力，在那刹那生灭的时候因缘慢慢衰败啊。比如说我的因缘此因缘，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因缘，那我在这个妄想处里面生执着，以此为执着生下一个因缘，以此执着为下一个因缘，我以这个执着有生命的颠倒心，成为下一个颠倒心的基础，每一个颠倒心形成我个生命的稳定相，其实是众妄想所成，都没有一个实体我存在过。但因为它有业力宿世的关系，所以这个妄想形成了某一个稳定性。我不是常讲说我是六道轮回众生，我内心过去可能还有三恶道种子，但我现在讲课所讲到中间不会突然变成畜生。我那变成畜生，我们只好下课，等一下让我变回来，我们再继续上。他说不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畜生，我当狗的那个种子啊，虽有，但因缘不现前；我当人的种子，这个时候正在因缘生灭。虽不固定，但因缘在，一直在生灭。虽生灭，但不固定啊！虽不固定，但生灭。所以我这一期生命必须到业报完才没。 但业报没完的时候，我其他的道跑不出来，为什么？没缘。我的畜生道，我的天道的因缘在这时候不会跑出来，但我就是在这个因缘刹那当中，我就看到一个生命不断的从年轻到老啊，其实都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在那边。好，好，我们再来讲说，所谓有利者护之而趋啊，有利者护之而趋，灭则不觉其哈、啊、不觉哈、啊、其实之未哈、啊、未实之未于啊，就是说有利者是什么？无常之力啊。那我们在这个刹那当中，无常将一切法都归空掉啊。有利者啊，所谓有利者护之而趋啊，那不知道人不知道。我们就算再大的富贵力，都抵不过无常将你所有的富贵力给吞噬掉。但众生就不知道刹那无常在哪里，无常大鬼根本不用怕，他注定跟着你的。我们怕黑白无常，没有啦。你要皮肤黑的就是黑黑无常，你皮肤白一点叫白无常，你眼睛有白的跟黑的叫黑白无常，这是我乱讲的啦。这个黑白无常就是不管好的坏的，反正这个所有一切都无常，就是黑白无常。你不要把它一定要涂黑的白的啊，也无常就在你身上，你根本逃也逃不开。好，我们接着，是以如来因群情之所至，则方言以辩惑，趁末恶之真心，吐不一之书教，乖而不可易者，其为甚严乎啊！啊，就是说，因为众生在不同立场起产生不同的执着，啊，为勤勤之所致啊，依颠倒所自爱而不能真实照见，所以我就敢随方而说以辩惑，就随方而说，不会讲一种语言，因为众生的执不同的时候，我说的驱除你的疑惑。角度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执着，他以安立的这份固执啊，比如说他明明是执着这个，他是执着这个啊，那你结果讲成另外一个东西，他本来是因为贪而成的，结果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你不要嗔，他说我没有嗔啊，我本来就很贪，我他不知道，你又跟人家讲不嗔，我不会嗔啊。他说你要无嗔，我不嗔啊，其实有啦，不过他现前烦恼是以贪为主，这时候你要跟他讲无贪，你不会跟他讲无嗔。所以因为六道，像比如说印度有六道、六派哲学哈、这个外道哈、他们每个执的不一样，本执的执着一样，但为对治他们会开展不同的破的方法，破的方法会出来哈。所以变成以辩惑，趁末恶之真心，就是唯一真理、唯一法、不二法门、唯一实相，那吐不一之书教，依同的道理，依同样的法则，那众生依不同的缘起而生的不同的执着，我一再对待众生不同的执着，说不同的法，好，所以不一之书教，乖而不可易者哈，就说。他看似法跟法，所以佛说上我可以讲无我，我也可以讲我，我也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世真认为说佛那么一下讲我，一下讲无我，一下讲无常苦空无我，一下讲说常乐我净是错，那接着讲无常苦空无我，讲完了以后要讲常乐我净，佛啊，你们一直讲标准一点啊，他说没关系，你要听懂就没关系，你听不懂，我因为怕你落入无常苦空无我，我另立一个法实相的常乐我净，但我说的常乐我净不是之前的常乐我净，众生不起其意，结果就在语言上生冲突，所以说教乖而不可易者，其实它没有差异，本质还是以实相为主，但众生不了解，就在法上产生冲突啊，其为甚严乎啊。这个叫圣者之说啊，就是这样，很不容易，他有这样的智慧善巧，但其实你说他很凌乱，没有，他还是有他的智慧所依，所以佛法到最后终极上它是什么，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其实你如果掌握佛法的本质，你也不至于迷惑， 所以智者大师可以将佛法分判教，藏通别圆。好，所以以他来讲，当然这个判教是不是究竟圆满，那是他的观察，但至少就于广大佛海当中，他能不迷失于法有深浅有应机之不同，但处处会向哪里他不动摇，就是他的智慧啊。好，好，那时间可能也要到了哈，那我们办今天就到此，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